这是上帝给我的负担。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没有工人，我刚刚分享就是这样。你看下一代的德语的奥地利没有传道人，他们下一代小时候带到教会，一进入大学毕业 就不再到教会，多么的可惜。华人的教会也是传道人也是很缺乏，不只是在中欧，在东欧也好，在我们北美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山谷教会、我退休之后，我们、也一直找找找找，终于找到，现在找到一个啊，还要从国外来啊，不是从自己的人出来，让我真的是很失望啊！我可以差遣谁呢？所以我觉得上帝今天啊，是在跟我们讲这个话啊，的确是这样子。当我看到到处的教会的光景啊，不是说没有人服侍，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参与侍奉，但是如果神国要不断的扩张，要满足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觉得更需要更委身的、啊、然后我不一定说要全时间侍奉，但要更加委身接受装备，并且可以真的是在本地在外地都可以参与的这样的工人，我可以差遣谁呢？当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啊、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其实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这个以赛亚蒙召的经文。如果你们知道以赛亚本来也是在、圣殿里侍奉，本来也是在皇宫里头跟一群巨士跟什么，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上帝在寻找工人的时候，我等一下会讲背景，他可以在那个国家困难的光景，当神说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他说我就在这里。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多么需要这样的人，愿神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这样一个被差遣的教会、啊、首先呢，我稍微介绍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背景呢，是他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王，那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分裂成南北两国、啊、南国一般称为犹大，北国呢一般继续称为以色列国。南国的犹大那时候的王，有一个王叫乌西亚王，他过世了，王崩了、啊、那个时候按照历史记载，大概主耶稣来之前大概739年740年，我们可以说那个是以色列人不管是南国北国一个转捩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到主前在17年主前722年北国就先沦陷了，被从北边来的亚述帝国就侵略，甚至于把他的老百姓抓到不同的国家，迁移外族人进来，让他们宗教混合，让他们国家势力衰弱。而南国从乌西亚王过世之后，他们也一直越来越走下坡。为什么这个乌西亚王过世的时候会对以赛亚产生这么大的 impact？使得他这时候他说主啊，我就在这里，因为我看到国家的问题，我看到教会的问题，我看到我们以色列人信仰的问题。我们看看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他当皇帝当王的时候，南国的王的时候呢，以色列有一段很强盛的时期。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自从所罗门王的时代他过世之后，他的国家就分裂成南北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效法外邦，当地的外邦人就敬拜假神，管不专一，所以他们的国家就越来国家才就是周遭的亚兰人，南边的埃及人，北边来的亚述人，常常来侵略来欺压，社会也道德相当的败坏。而就当皇帝的时候，他们国家非常的强盛，乌西亚王的 记载了，其实记载在历代志下26章，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不过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以色列那时候是很强盛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军事力量很强盛。我们看看历代志下26章第三、第四，乌西亚王登基的时候才16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整整有多久？5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事。然后我们看看他怎么样，通晓，哇，你看如果有一个领袖通晓上帝的默示，乌西亚定义寻求神，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非常的亨通，神就帮助他攻击。你看本来以色列人那时候周遭的民族来侵略他，现在他相反的，他可以抵抗了，他攻击留在巴勒斯坦那块地的腓力斯人，还有住在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完全周遭的外族人，并米乌尼人，哇，军事力量强盛。亚门人同样的，亚门人是在以色列人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啊，也来向他们进攻。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像这样的王可以说是带来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一个很大的希望的，是不是？不止他的军事力量很强，他攻击力很强，他的防守力量很强。我们看看啊，他有军兵共有30万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但看下面，他又使很多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甚是强盛。这里讲到是他的 defense 防御的力量啊，就有点像他有很多的，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 missile defense system 很多的 cruise missile， 像不只是攻击，他的防御相当的强大。不止他的军事力量很强，他的国家的经济力量很强。我们看看第十节说，他在旷野跟高原平原建筑望楼，就是高塔，可以看看有没有人来抢他农作物。那挖了许多的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弟兄姐妹说，喜悦农事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现在的中西部的 farmer 大豆都卖不出去，种的农业不是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就是大概就是农业。OK， 所以你农业很强，你的国家一定就是经济很好，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王是带来给整个国家的盼望。现在我们听说以赛亚说他过世了，你说他会对这个国家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希望会怎么样？不止这样，这个王的过世呢，还是有一个很悲惨的过世。圣经记载说，这个乌西亚王相当的敬畏神，通晓神的话，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国家非常的强盛。但是人就是这样，非常强盛的时候，非常顺利的时候，到他晚年的时候，他骄傲了，他不再信靠神，他觉得我很了不起。结果他到一个地步，圣经记载说他到圣殿里要自己献祭啊，这怎么可以啊？在神给以色列人的旧约的时代，他们的系统献祭是属于祭司的啊，国王是负责带领打仗治理的，而职责分开，以免一个人权力太大，对不对？结果他现在说，我不只要带领打仗，不只要负责经济，我要负责大法院，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通通一手抓哈。他要负责这个献祭的工作、属灵的工作、帮百姓代求的工作。结果神甚不喜悦，圣经说就让他审判他，让他长了大麻风。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就，最后几年他就 不能够再治理国家，已经开始在衰弱了。其实北方的亚述已经知道他不行了，就慢慢常常来骚扰他们。这经文记载在这里，十六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干犯耶和华，进耶和华的殿，要在祭香坛上烧香，在耶和华殿中突然就长出大麻风来了。结果他过世的时候，你想看以赛亚这个人会怎么想，一般的以色列人怎么想，不只是说一个好的王过世了，甚至也可以说一个好的王被上帝审判，最后终于过世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个光景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啊？你国家本来很弱，突然兴起了一个很好的领袖，很强大，结果这个强大最后他犯罪，然后最后他被上帝审判，国家又衰弱了，你对国家还有希望吗？你对你的信仰还有希望吗？让我想到最近这个 Apple 啊，这个 Apple 的这个 Chief Designer 啊，最会设计的，听说他叫 John Ivy， 他决定要离职了。我就想，我马上想，哎， Apple 还有希望吗？啊，几年前这个 Steve Jobs 过世，我就想说，啊， Apple 大概不行了吧，对不对？啊，他以前靠 Steve Jobs 这个天才啊，没想到这个 Tim Cook， 是不是叫 Tim Cook 啊？是不是 Tim Cook 还不错，他靠做生意啊，还搞得不错。其实设计都是这个 John Ivy 这个人啊，是从 Steve Jobs 一直来都是他的创意。结果现在他说差不多我该离开了，我心里想啊，这 Apple 完了，最好不要买他股票啊。所以你看看，就是这种光景啊，以赛亚就是在光景。但是我们感谢神，以赛亚这个基督徒，这个属神的儿女，不因为环境的越来越往下受迫，他开始远离神而失望或者没有信心。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今天处的基督教的光景，尤其我们西方世界差不多也是这样，你们知道吗？我们说今天是一个后现代 postmodern 的 generation。这个时代的不同在哪里？不是人不追求属灵的事，而是各种人有各种追求属灵的事。有些人信东方的信仰，有些人在家里自己默想，有些人追求神秘的事情。我们是一个彼此接纳多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头，你如果跟人家讲你的信仰，人家会觉得很奇怪，你跟我讲信仰干什么？这是你的事，你为什么要改变我，对不对？并且大家都觉得民主自由，大家信仰都一样啊，为什么你就要特别的卖你的信仰给我？造成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很不愿意跟人家介绍信仰，很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我们的信仰。我要讲的不只是北美，包括欧洲一样，包括奥地利。我刚刚讲上一代他们还去天主教堂，到他们的中年人下一代他们不去，不是他们没有信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他们的信仰，他们也不愿意去让人家知道说我的信仰是多么的可贵，愿意让人家知道，甚至也不愿意去为神的国，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更别提这个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也蛮灰心的，以赛亚也是一样。但是感谢神，当主一直在寻找他人说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他说我就在这里。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时代上帝其实真的是在发出这个呼声，我巴不得我们山谷教会啊，继续的在这里，在普世的差传，在本地里头，我们不断的传扬福音，并且有一种很委身，一种热心的，一种要突破的这种心态，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以赛亚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能够在这种时候，他虽然他是一种很压力很大，一种很忧虑的光景，他我在这里，因为他在这时候，他在敬拜的时候，圣经说到他殿里就他经历了到主的本身。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叫基本的基督徒经验 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说你脑筋知道什么、我相信耶稣是神，我相信我有罪，我相信这个教会是耶稣的身，这个是很好，不只是知识。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人跟随耶稣，这个人产生一种属灵的经历。弟兄姐妹，以赛亚的基督徒经历可以说是基本上每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常常的经历。以赛亚的经历，基督徒经历可以说每一个被神使用蒙召，或不只是使用蒙召，甚至在教会里头侍奉神能够继续有力量，必须的，也是一定有的。你如果看圣经，很多等一下最后会讲，很多的圣徒都有这样子的基督徒的经历，包括我个人，包括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看看以赛亚到底经历到什么。第一个，以赛亚他看到他所信的这个神是一个王的荣耀王。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不只是好的教师，不只是一个道德家，不只是要来帮助你，这些都是对的，不只是 来给你安慰，这个都是很好。但是有一个，他是王。你看，当乌西亚王崩的，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到这位神坐在宝座很高很高的，他说他的衣服遮满了圣殿啊，让我看到这个电视上这个中国拍的历史连续剧啊，那个皇帝穿的衣服都特别长。我心里想说，他为什么衣服这个穿的下面还那么长？因为他故意长一点，给行动不方便。那你看到我是王，是你们服侍我，不是服侍你的。他连那转身都很困难，因为那个衣袍那么长，对不对？因为王是被服侍的。这位君王他的衣服长到一个地步了，下面遮满这个圣殿，我想他起来要转身都很难，因为他是王嘛，他是被服侍的嘛，他是高高在上的。弟兄姐妹们，以赛亚看到神的这种景象，耶稣基督是王，他除了是祭司，是爱我们的，为我们献祭，甚至于爱我们的舍命，他也是一个王。他在这里要治理整个历史，治理世界，治理将来，过去都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在什么光景下仍然对上帝有一种委身，甚至于大发热心。他看到坐在至高宝座上的那位神。弟兄姐妹，你知道他说我看见主，你们知道这个主指的是谁呢？我们不要太普遍化、主就是神嘛、我们的神几位啊？我问大家，三位嘛，对不对？一体，对不对？这位主就是特别指的就是主耶稣，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格，特别指这是主耶稣，你们知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说我们基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是王。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我怎么知道这个神特别主的是第二位格的主耶稣？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记载这个主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以赛亚所看到那个主就是耶稣自己。我们看看经文就知道，你看看这位耶稣，约翰福音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到世上传福音，很多人都不信，对不对？这是他们都不信的时候呢，约翰呢，使徒这个作者，约翰福音的作者特别提到说，耶稣到世上人家不信，是因为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当初传福音也是同样的经验，他说，主啊，我们有什么传有信的呢？因为以赛亚后来被神蒙召，他传去传福音的，常常大家都不信，以色列人刚硬了，所以他们越来越走下坡。后来北国的亚述先北方的亚述来先侵略的这个北国，那么慢慢的亚述后来被巴比伦并吞，巴比伦后来侵略了王国，所以这是个转捩点，因为他们刚硬。以赛亚那时候就跟主抱怨说，为什么他们都不信啊？你猜我就传，他们不信，可是他仍有信心继续做下去。为什么？因为 使徒约翰特别指出来，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他，他就是上文他讲的这位主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是君高高在上的君王，他是值得我们效忠，值得我们在什么关我们都要委身。你知道吗？能够知道耶稣是君王，你对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再惧怕。你看到今天 你看我去年还是年初在这里讲过道啊，我讲到说我们美国过去两年三年，对不对？我们的政治真的是越来越糟糕，对不对？我们的这个两党，这个自由派的跟保守派的，简直真的不像话啊！简直是真的是用不正常的手段，让国家举步难行啊！我说我们到底怎么办好啊？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了、啊，各个自私自利，各个国家用不正常的手段在那边做生意也好，或用不同正常的手段。你看最近伊朗的危机，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前面你觉得人类还有希望吗？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你可能活的就是朝生暮死，暂时就是这样活着。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因为这位耶稣基督是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还会再来，神的计划，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个计划。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节，那边的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让我们基督徒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美意，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弟兄姐妹摆在心里，这个美意就是时间，按着神自己安排的时间，时间一到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怎么样，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时间到的时候，世上一切，天上地下一切的，通通归于耶稣基督的治理。以赛亚看到这个的时候，他有信心了，他觉得他愿意了。再怎么样的困难，虽然他知道这些百姓已经不可救，刚硬。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稍微有一点经验。当我一开始准备奉献全时间服侍，我大概挣扎了几年，大概两年左右。那时候在挣扎了很久啊，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家庭，一方面考虑到教会服侍不容易啊，各方面的。哎，最后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读到一节经文，你们看看这些经文会不会给我很大的影响？诗篇一百一十篇三篇，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在这个教会讲过，这里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应该都被改变得很好了，很美丽了。然后甘心的怎么样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哇，那时候我看到那节经，我突然心中一个跳动啊！这是不是在对我讲啊？你今天还不甘心呢、啊？你还不甘心，还不甘心辞掉工作，给我全世界，还在那边扭扭捏捏的干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当他掌权的日子，看到没有？这位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掌权的日子，每一个人，你不信耶稣的就没有有这个永恒无份，信的人，每一个人通通要被已经被圣洁改变他的生命。他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每一个人跟主的关系都应该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不断的追求灵命的长进，不止灵命的长进，我们甚至要预备自己，甘心牺牲自己，为他的心意来努力。以赛亚看到第一个，第二个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这位主耶稣，这位神的一种完美无罪啊的那种完全的美丽，无瑕无疵的那个荣耀。他看到这位耶稣太无瑕无疵，一点点罪的那个美丽的生命，看到他自己都觉得很惭愧。你看这里，他先看到天使就是这样，他说在上面，在那个王周围呢，有撒拉佛侍立啊。撒拉佛是神创造天使有一种最特别的，他是在周围服侍上帝的，他的名字叫做燃烧。换句话说，他常常要把圣洁带到人那里啊，他在神周围侍立。然后呢，这个撒拉夫很奇怪，有六个翅膀啊，两个呢遮脸。为什么遮脸呢？ 觉得自己很渺小嘛，不配啊，服侍神都觉得自己很大的，就不配看这个王啊。你看电视有没有这样子啊？我看电视那个太监呢、啊，太监每次这个对着皇帝的时候呢，低着头，不配啊，遮脸呵呵，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他就看看这个高高在上的王，并且他看到自己的污秽，他觉得不配看这位总美的神。然后他说，两个翅膀呢遮脚啊，那遮脚更厉害了。遮脚代表说自己蛮污秽，脚是人最脏的地方，对，不配啊，遮脚不配给那个王看到，给这位圣，因为这位王，这位耶稣是圣洁无瑕疵，他的那个生命的荣美，任何一个人。来到一个你，如果你来到一个你很尊敬、很荣美、很完美的面，你会觉得自己很羞愧，就是这样，不敢脚给他看到，不敢自己亲自看他。还有呢，两个翅膀飞翔，什么意思啊？代表自己很渺小，是这位王的仆人，随时准备顺服神的旨意飞翔啊！你有没有看到狗啊？狗很听话，你摸摸它，它尾巴摇摇，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哎，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摇摇。鸟呢？你叫它鸟，哎，它如果听你的话，它翅膀，飞翔，代表它听你的准备。我记得我年初讲过一个天主教早期有一个圣徒叫圣法兰西斯，对不对？圣法兰西斯是一个很慈祥的一个天主教的圣人，被封为圣人。他呢啊，传福音不只传给贫穷的人，他还要传给鸟类啊。有一次他到旷野看到一大堆鸟，跟他说：“鸟兄弟啊，来，我要讲福音给你们听。”那些鸟就、哦、翅膀就飞翔，然后就蹲着听他讲道啊。圣法，所以后来天主教封他为保护动物跟鸟类的圣人。所以一样的，这两个翅膀。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完美跟圣洁。当我们一个人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实在是在他面前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卑微。我们觉得这位神才是一切的希望，这位耶稣他是带来最大的盼望，我们才会把整个寄托在他身上。前几天我去带我大孙女到 San Rafael 看我儿子的女儿啊，我三个都是孙女啊。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师母开车经过这个 San Rafael Richmond Bridge， 哇，在那个桥上远远看见那个弯曲的大海，实在太雄伟了，太漂亮了。弟兄姐妹，你多久没有看大自然了、啊？你们感到看到这个造物主实在是人多渺小？我就问我的孙女说：“哎，你看到这个大海，你的感受怎么样啊？”We are very small. 他说我们很小很小、啊、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小。我们认识的这位主才是掌管一切，掌管历史，掌管这个宇宙，掌管我们的将来。我们必须全然的，真的是看到这个景象，我们自然就愿意当他一个感动来，我说我就在这里。这是以赛亚从天使上看的景象。然后不止这样，我们看看这我刚刚讲过了哈，他看到就自己属灵是怎么的贫穷，他看到天使是所有创造天使里最高的撒拉佛都有这样的表现，看到这个至高的君王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真的是属灵是怎么的贫穷。换句话，他知道自己是罪人，因为当这些天使呼喊着说门槛的根基的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大家如果了解旧约，代表神就在那里头。以赛亚看到神在那里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污秽，他看到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他说哀哉，你看看没有，他说我完了，我完了，祸哉，我该灭亡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过？当了基督之后，糟糕了，我死定了。你还以为你很了不起啊？你死定了，要不是主耶稣的恩典，祸灾，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活在一群嘴巴都不干净，我自己也不干净， 然后我又看到一个大君王，你看，当你看到至高掌权、完全圣洁、审判治理的王，你就看到自己多么的污秽。一个人越认识神，就越看到自己的罪，真的是这样。一个基督徒越认识神，就完全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就渺小谦卑下来。以赛亚说：“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在一群嘴唇不洁。”我在想说，为什么特别讲嘴唇呢？他为什么讲说我哪一天欺骗人家，我哪一天偷人家？我想他大概不会偷，他大概不会，所以他想一想了，我没什么罪啊。不过他有一个罪是最大的罪，什么样？嘴唇的罪。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常常觉得自己很不错，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嘴唇不完全，不会犯罪，他就是完全人。圣经说，嘴唇的罪罪然克制，对不对？嘴唇的罪罪然克制，你什么的罪你都可以避免，但是一个人的嘴唇的罪，我们想想就好。我们有时候讲话伤人，我们讲话在背后论断人，我们讲话有时候不讲出来，像在 internet 的那个 response 上面写，其实也是嘴巴，你知道吗？因为只是不能当面讲，所以就 internet 写在那边批评人家。嘴唇是最难克制的罪。你看雅各书怎么讲，他看到这个雅各说，舌头就是火，舌头很容易伤人，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你看以赛亚的圣洁，看到这位荣耀一点完美无缺的神，他又是王，知道自己是在神面前完全的不配，是一个罪人，他说我该灭亡。弟兄姐妹，这个经历了正常的基督徒应该常有的，真的是常有的。你看这个路加福音那个彼得怎么样，当有一天他看到耶稣行神迹，他发觉这位耶稣是神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离开我。路加福音5:8吧，你们回去看。我还有的经文我随便，我想我就不举了哈。圣经的约伯啊，你们在查考约伯，约伯记在神面前说，我在炉中要懊悔自己。当他本来他苦难，他跟神在那边争论，他最后看到神是这么至高的神，他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个罪人。圣经还说他是完全义人啊，他在世上是一个义人，可是他最后他看到自己的罪。约伯、但以理也是，使徒约翰也是。我想我今天就不多讲。当看到自己的属灵贫穷、不配、渺小，这些罪人的时候，他开始就开始经历上帝的赦罪。我们看看第三个，他看到啊，我这里有一些经文，对，很好。我刚刚讲过就不看，他看到上帝的赦罪跟恩典。这时候他看到有一个天使撒拉夫，就从香坛里头用火剪拿一块炭，那个炭来了以后呢，怎么样？就拿到他的舌头面前，将炭沾我的口，看啊，这炭沾你的嘴，你的罪孽就被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他必蒙怜悯。当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怕罪，我们勇于认罪。上帝主耶稣借着他已经把我们的罪完全除掉了。这位以赛亚一样，他看到自己罪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差遣天使把他的罪拿掉，感谢神。他看到这位耶稣君王的荣耀，他看到这位耶稣完美无瑕疵圣洁的荣耀，他看到这位主耶稣乐意赦罪的恩典的时候，这时候他再也不会被这位崇高极爱我们的神的主差遣了。他听到他最后就说，我愿意，请带我去。我们感谢神，以赛亚就这样子他出去了。他在历史上他最后甚至于为神殉道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教会需要，这个时代神需要他的工人，需要有像以赛亚这样说，我在这里， 愿神使用我们弟兄姐妹，使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真的是常常在神面前思想他的话。当我们每次敬拜我们相交的时候，让我们极力的认识这位神的荣耀，让这个荣耀光照着我们，使得我们能够经历更大的经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就更有勇气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在历世历代你使用你的儿女们来成为你的见证。